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 Y4 Jazz， 我是米周。Y4 Jazz 是 Y4 旗下一档关于爵士乐的音频播客及短视频号。我们主张爵士不应该只是一种音乐类型，它更为当代都市生活提供了一种可以参考的可能性。我们的口号是即兴即合理。如果你是在小宇宙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欢迎你对节目进行点赞、收藏、关注、留言。如果你是在苹果 Apple Podcast 上收听我们的节目，麻烦你一定要在首页的右上角那个加号点一下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些对我都非常重要。 Y4 Jazz 开通了微信听友群，具体的进群方式在节目下面的 show notes。 有很多朋友问我要 Y4 Jazz 的每一期的稿件哈，所以呢，我也把它们整理到一起放到了小报童，具体的链接我也会放在 show notes 当中。爵士乐的现场性导致了单纯的音频播客没有办法展现它的全部魅力，因此 Y4 Jazz 在 B 站和小红书分别开通了视频号，欢迎大家收看，作为播客伴侣配合使用。今天我们要聊一位爵士的吉他手，他拥有着非常不堪的前半生以及飞黄腾达的后半生，他的名字叫做 Joe Pass。 1929年的1月13号，Joe Pass 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出生于一个意大利西西里的移民家庭。他的父母都没有从事跟音乐相关的工作，他的父亲是一个铁矿上的工人，听上去跟爵士乐毫无关系，但是他自己呢，是一个超级爵士乐迷。尽管他父亲自己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哈，但是 Joe Pass 的爸爸对他的孩子们的要求都非常的高，因为他不想让他们重复自己的职业，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或者说更有出息。那么 Joe Pass 9岁生日的时候，他问父母要了一个吉他作为生日礼物。那时候的 Joe Pass 已经开始对吉他感兴趣了，而他父亲看到了他的兴趣以及他的天赋，花了$17给他买了他的第一把吉他，然后给他报了一个班，报了一个吉他老师，每天督促他练琴，并且在他去书店的时候， Joe Pass 的父亲会把任何封面上带有吉他这个词的书买回来。上了几个月的吉他课之后啊， Joe Pass 发现这个老师已经很难再教他新东西了，于是他就开始自己钻研，一直到14岁的时候， Joe Pass 已经拥有了很了不起的吉他技术。他当时的偶像和模仿的对象是吉他大师 Django Reinhardt。当我们听 Joe Pass 弹琴，尤其是弹很快的曲子的时候，我们确实能够听到一些 Django Reinhardt 的影子。他被当地的一些爵士音乐家所注意到，并且跟那些成年人一起演出。有人甚至向他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够跟着乐队一起上路巡演。但是 Joe Pass 毕竟当时只有14岁，差不多是小升初那个阶段吧，所以他父亲根本不同意。Joe Pass 必须还是要待在学校里的。1944年 ，Joe Pass 的父亲生病，尽管他的父亲对他一直非常严厉，但是当他爸生病之后，也就没有什么精力再去规训自己的小孩了。这对于 Joe Pass 来说是一个难得的逃离的机会。他终于离开了学校，来到了纽约，希望能够在纽约开始自己的音乐家生涯。他在纽约晃悠了一年多，听到了 Charlie Parker 和 Art Tatum 这些音乐大师的演奏，但是却一直没能找到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然而机会没来，毒品先来了。1945年 Joe Pass 开始沾染毒品，而且越玩越大。他搬去了新奥尔良，为了赚钱买毒品，什么活都接，几乎完全不在乎自己所谓的音乐梦想。他曾经在脱衣舞俱乐部为那些来看脱衣舞的观众表演，为的就是赶紧拿到演出费，好去买点尖货。他也跟一些严肃的爵士乐团合作过，但是首先他不识谱，没法看懂乐团的那些特别复杂的乐曲编排，还有就是他3天2头的复发这个毒瘾呢，所以这些合作都没有办法特别长久。在那段时间里， Joe Pass 几乎尝试了所有不同类型的毒品。他说那段时间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三件事，第一是吸毒上劲儿啊，第二是弹吉他，第三是撩妹子。在这以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 Joe Pass 因为毒品的原因几次进出警察局，并且最终在1954年第一次被强制送去戒毒所。 他在戒毒所里待了四年，一直到1960年的时间，他第二次进到戒毒所。这个时候的 Joe Pass 去当铺当掉了自己的吉他，兜里只剩下13美分。Joe Pass 在戒毒所又待了三年，才真正戒掉了毒品。他与毒品的抗争前前后后持续了15年的时间，从他15岁一直到他30岁。在他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很多年轻的艺术家都觉得哈，想要获得灵感，想要出名，都要多多少少去沾染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总要过得颓废一点嘛。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Joe Pass 讲说，我可以负责任的讲，15年跟毒品的抗争没有给我留下一丁点的好处，我甚至把吉他放到了一边，不再看他一眼。这些年对我来说完全是浪费，所以在这里劝各位一句，好好生活，远离不良嗜好。1962年在 Joe Pass 基本戒掉了毒品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当时看上去似乎有点好笑的事儿。他在戒毒所里面集合了一群同样的这个戒毒所，在戒毒所戒得差不多了的音乐家哈，一起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Sounds of Synonym。 而这当中的 Synonym 就是他们所在的这个戒毒所的名字。 Sound of Synonym 在当时被这些参与录制的音乐家们认为是自己改过自新的一种行为，然而对于外界的那些急于寻求新鲜的爵士乐声音的乐评人来说，这张专辑无疑是一颗炸弹。爵士乐杂志 Down Beat 在这张专辑推出之后仅仅四天便发了一篇乐评，文章当中说，这张专辑并非只是为我们引荐了几位好的乐手，而是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即将登场的爵士乐巨星，他的名字叫做 Joe Pass。 我们一起来听里面一首曲子 CED。Thank you. 这张来自戒毒所的专辑啊，它的发行公司是大西洋唱片公司，而这家公司的老板 Dick Bock 正是 Joe Pass 回归阶段对他最重要的一位伯乐。 Dick Bock 创办大西洋唱片公司以后，就一直有积极提携新人音乐家的名声，他会不断挑战自己旗下的音乐家，让他们去尝试一些更新的形式。他可以看到每一位音乐家的天赋和特点，并且用非常有趣的方式编排他们。而大西洋唱片公司一直以来都是 Joe Pass 所在的那个戒毒所的资助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 Dick Bock 是一个特别有远见的人。他知道很多爵士乐音乐家都会深陷到与毒品的抗争当中，因此他让自己的爵士厂牌去资助戒毒所，这也许我觉得是最鸡贼的一笔投资哈。那么 Joe Pass 跟大西洋唱片公司的合约从1961年一直持续到1967年，而这其中推出的大部分专辑都没有成为爆款。然而这里面有一张叫做 For Jungle 的专辑，自从1964年10月推出以来，便一直成为 Joe Pass 最代表性的一个专辑，并且持续热销了很多年。甚至到了太平洋唱片公司的后期，由于公司的经营不善啊，险些关门。而那段时间 Dick Bock 正是靠着 For Jungle 这张专辑的销售和时不时的让 Joe Pass 录制一些流行和摇滚乐，才度过那段难关。那么对于 Joe Pass 自己来说呀，爵士吉他历史上有两个前辈对他来讲影响深刻，一个是美国本土的爵士吉他手 Charlie Christian， 另外一个就是法国吉他大师 Django Reinhardt。而这张专辑正是他致敬 Django Reinhardt 所创作的。这张专辑是 Joe Pass 戒毒之后真正意义上完全由他自己主导的一张专辑。专辑的第一首曲子叫做 Jungle， 是爵士乐钢琴家 John Lewis 所创作的一首爵士乐标准曲。值得一提的是啊，《For Jungle》这张专辑的配置当中，除了 Joe Pass 之外，还有另外一把吉他，而吉他手是同样优秀的 John Pisano。正是因为 John Pisano 的存在，使得 Joe Pass 在录音的时候完全的被激发，就像长出了第三只手一样。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张经久不衰的专辑当中的《Jungle》。 整个1960年代 Joe Pass 虽然推出了一些专辑，但是除了 For Jungle 之外，其实可圈可点的寥寥无几。更多的时候啊，他默默无闻的以一个配角的形式参与到别人的专辑和录制当中。他甚至还有在这个电视台的晚间脱口秀节目当中担任乐队的伴奏，基本上是一个有活就接的状态。然而虽然 Joe Pass 有这么好的天赋啊，而他的戒毒所的那个专辑也受到了乐评人的好评，但是毕竟15年荒废的时光是很难追赶回来的。好在 Dick Bock 和大西洋唱片公司的慧眼识珠，以及 Joe Pass 的坚持不懈，才让他又一次迎来了腾飞的机会。1973年是 Joe Pass 开挂的一年，首先是爵士乐大师 Duke Ellington 艾灵顿公爵邀请 Joe Pass 来跟自己的大乐队合作，然后是传奇爵士乐大乐队领袖 Benny Goodman 听了 Joe Pass 的演奏，并且邀请他跟着自己的乐队一起去澳大利亚巡演。在巡演结束之后呢，1973年的12月，爵士乐界的另一位神级操盘手看中了 Joe Pass 的才华，这位操盘手就是 Norman Granz。 如果对于爵士乐历史不熟悉，你可能马上没能反应过来这个 Norman Granz 到底是谁，但是我来帮你数一下他当时代理的艺人，大家可能就有概念了。 Norman Granz 公司旗下的艺人包括 Ella Fitzgerald、 Duke Ellington、 Stan Getz、 Billie Holiday、 Bud Powell 等等。也就是说，如果被这样一位制作人看上， Joe Pass 想不火都难了。Norman Granz 在1973年这个时间点已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爵士乐经纪人，这让他在文艺界的上流社会有了一席之地，并且他和西班牙的画家毕加索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为了致敬自己的这位朋友， Norman Granz 用毕加索的名字 Pablo 来命名自己刚刚成立的一家唱片公司， Pablo Recording 就是这么来的。而 Joe Pass 加入 Norman Granz 战队的时候，签合约的唱片公司正是这个 Pablo Recording。 刚刚加入 Pablo 唱片公司啊， Joe Pass 便开始筹备自己的新专辑 Virtuoso。 Virtuoso 在英文当中是独奏家的意思，这张专辑的概念是 Norman Granz 提出来的。在当时爵士乐还是以乐队的形式为主流的这种演奏方式，无论是摇摆时代的大乐队，还是后来更小的这种 Bebop 那种三四人的小乐团，但是 Norman Granz 听了 Joe Pass 的演奏之后，认为他更适合独奏，也就是整张专辑里面只有一把吉他，不再有其他的乐器。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和新颖的尝试，而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尝试。尽管整张专辑的原创性一般，只有 Blues for Ellington 是他自己创作的，但这其实并不影响这张专辑成为 Joe Pass 职业生涯当中销量最好的专辑，它也是爵士吉他专辑当中销量最好的专辑之一。这张专辑每次再版的时候都会被一扫而空，而它也帮助 Joe Pass 奠定了一线主流爵士乐音乐家的地位。在这个时候 Joe Pass 已经44岁了。我们来听一听这张专辑中唯一一首 Joe Pass 创作的曲子 Blues for Ellington。 正如我刚刚所说啊，整张 Virtuoso 专辑只有一首曲子是 Joe Pass 的原创，而其他的曲子都是经典的标准曲。而在聆听 Joe Pass 弹奏标准曲的时候，我们能够明显的听出 Joe Pass 的曲子为什么好听。在清晰的旋律线以外，它的天才之处在于它能够轻松的同时在旋律的顶部和底部添加这种延伸的外推的这种想法。在每首曲子当中，每一个乐句都被他加入了自己诗意的这种理解，加以修改，加以延伸。而这种修改和延伸，我们说与其说他在演奏曲子，不如说他在编织曲子。换句话说， Joe Pass 的演奏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而 Joe Pass 的 Virtuoso 对于爵士乐本身还有一个更深远的意义。1970年代爵士乐已经逐渐走向了下坡路，而取而代之的是摇滚乐。那个年代的爵士乐吉他领域几乎青黄不接，因为如果那个时候一个吉他手弹得还不错，肯定会有摇滚乐队找到他，带他赚更多的钱。而 Joe Pass 的出现告诉了所有人，如果想要玩技术，我不管你是摇滚还是什么，你还得看我爵士乐的。从 Virtuoso 开始， Joe Pass 被安排跟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家们合作，第一位就是 Ella Fitzgerald。而他们的合作一直持续了14年，贯穿了整个 Ella 演艺生涯的最后阶段。这个组合也是 Norman Granz 促成的，而这也是他组成的诸多著名搭档之一。 Ella 在1970年代啊，有一些陷入到了演出的疲惫期，他仍然可以很大声的演唱，中气十足，他也仍然可以做这种很精彩的 scat。 但事实情况是 Ella渐渐厌倦了那种快速的热烈的演唱方式。这个时候刚好 Joe Pass 来了，这对于 Joe Pass 来说其实不得不是一个挑战，跟一位爵士乐巨星同台演奏，给他伴奏并且要为他配合，而你又是台上唯一一个乐器，你出的任何差错都会被完整而明显的展现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 Joe Pass 和 Ella Fitzgerald 这种一对一的配合，说明 Joe Pass 在音乐上至少已经拥有了 Ella Fitzgerald 的高度。他俩的配合十分默契，这种默契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晚上演出之前， Ella 会在后台跟 Joe Pass 说一遍他今天想要演的歌曲，以及每一首歌曲的这个曲调、高音高和速度。而 Joe Pass 听完之后呢，他就会记住，如果他记不住，他就会用一个小火柴盒的背面啊，在那上面做一些笔记。你想那小火柴盒才多大吗？对吧？那么换句话说，两个人之间合作之间需要沟通需要记住的东西，每一次不会超过一个火柴盒封面那么多。 Joe Pass 和 Ella 总共为 Pablo 唱片公司录制了6张录音室专辑，并且两个人在1974年到1986年之间在全世界巡演，一直到 Ella 的健康状况不足以让他继续演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 Joe Pass 的出现延长了 Ella 的演艺生涯，让他自己晚年的时候能够以一种新的形态继续呈现在观众面前。在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当中，我最喜欢一首他们在东京现场演奏的一首曲子，叫做 Blue Set。 这首曲子后来被收录在专辑 Sophisticated Lady 当中。在这首曲子里面， Ella 全程运用 scat， 而 Joe Pass 仍然用他惯用的那种演奏吉他的手法。在我看来，两个人各自用自己的绝活，在一个非常和谐的合作框架下完成了这个曲子。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Blue Set。 除了 Ella Fitzgerald 之外啊，Joe Pass 在 Pablo 唱片公司合作的另一位大咖是钢琴家 Oscar Peterson。 他们两个是怎么遇到的呀？是一笔糊涂账。据 Oscar Peterson 自己回忆，1972年他去西海岸录制专辑，一天晚上他跟朋友到洛杉矶的爵士酒吧 Don'ts 想随便看看，结果 Joe Pass 正在那里面演出。 Peterson 早就听说过 Joe Pass， 也听过他的专辑，而在亮明身份之后， Joe Pass将 Peterson 请到了舞台上。这不得不让我很感慨啊！作为那个年代的爵士乐观众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你在洛杉矶的酒吧随便就可以看到 Joe Pass， 运气好还能看到 Oscar Peterson 上台啊，跟他即兴 jam。 他们弹的曲子根据 Peterson 的回忆是一首叫做 Just Friends 的曲子。这首曲子当天晚上 Joe Pass 已经演过了，但是 Peterson 觉得他演得不好，所以建议重新再来一遍。Peterson 用四个小节开始，等 Joe Pass 跟进的时候， Peterson 就知道他会是他非常理想的合作伙伴。于是第二天 Peterson 就拉着 Norman Granz 去见了 Joe Pass。 然而 Norman Granz 记得不是这样哈，他是被 Sax 手 Stan Getz 介绍给 Joe Pass 认识的。不过不管怎么样哈，这不重要，两个人算是认识了。六个月之后呢，他们开始成团合作，并在1974年跟贝斯手 Nils Henning、 Oster Patterson 一起合作，推出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The Trill。 在推出的第二年，这张专辑获得了格莱美最佳演奏团体奖。这三位音乐家都是技术超一流的演奏家，每一个人都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去演奏，同时保持非常稳定的节奏。就像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开场曲 Blues Etude 一样，在这首曲子当中，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三位音乐家相互争着往前走，并且同时保持着一种类似于舞蹈一般优雅的感觉。或者可以说，听这首曲子就好像在看一场精彩的 F1 赛车比赛。 Oscar Peterson、 Joe Pass、 Nils Henning、 Oster Patterson Blues Etude。 整个1980年代 Oscar Peterson 和 Joe Pass 的组合成了爵士乐最频繁出现的形象和最受瞩目的焦点。而同时作为 Joe Pass 自己啊，他也是一个非常炙手可热的爵士吉他手。他会经常被邀请去欧洲或者加拿大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而在 Pablo 唱片公司，他也跟 Norman Granz 旗下的其他艺人有很多合作。这些人包括 Benny Carter、 Mel Jackson、 Zoot SimsDuke Ellington、 Dizzy Gillespie 以及 Count Basie。 1992年 Joe Pass 被诊断出了肝癌，尽管他很积极的配合治疗，但是他的健康状况仍然每况愈下。他最后一次演出是在1994年的5月7号，他在洛杉矶跟自己的老朋友 John Pisano 一起演出。如果你还记得这个 John Pisano， 他是Joe Pass 离开戒毒所之后推出的那张 For Jungle 的第二把吉他手。 Pisano 清楚地记得，在那场演出之后， Joe Pass 就跟他说，我好像没法再演了。在他65岁生日之后的第16天， Joe Pass 死于肝癌。一个人的一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但很少有人有机会在选错了人生道路之后能够有重新来过的第二次机会。 Joe Pass 很显然是运气好的少数派，但对于我来讲，我更愿意相信这其实是音乐之神的眷顾。不然爵士乐如果没有 Joe Pass， 那肯定会少了很重要的一抹颜色。每次我在节目结束推荐给大家歌曲的时候，都会把我最喜欢的关于这位音乐家的音乐推荐给大家。然而对于 Joe Pass 来说，我想推荐的这首曲子有另外一个考量的维度。下面这首曲子出自专辑 Joe Pass & Co. Live at Yoshi's， 这是一张现场录制的专辑，在 Yoshi's Bar。 这张专辑录制的时间是1992年。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 Joe Pass 和专辑当中的贝斯手 Monty Buckwheat 都深陷绝症的困扰，但是你从音乐当中丝毫听不出他们身体上所经受的痛苦。他们的演奏水平仍然相当高，没有因为身体原因而被受到任何的拖累。这也是这位继 Wes Montgomery 之后最伟大的爵士吉他手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 Joe Pass， I thought about you。 祝大家晚安。
Thank you.